张俊，其子张晋。张俊，字德远，汉州绵竹人，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高的后代。他的父亲张贤考中过进士和贤良两科。张俊四岁时父亲去世，他走路时目光直视，姿态端正，不说谎话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是成大器的人。他进入太学，考中进士。靖康初年担任太常部。张邦昌建位称帝时，他逃入太学。听说高宗即位，他骑马赶到南京，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，改任余部郎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皇帝驾临东南时，后军统治韩世忠的部下逼迫驱逐谏臣，使其坠水而死。张俊上奏剥夺韩世忠的观察使职务，朝廷上下这才知道有国法，升任侍御史。当时皇帝在扬州，张俊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，希望下诏修缮东京、官陕、相邓，以准备巡幸。这话违背了宰相的意图，他被任命为吉英殿修撰，知行元府。还没出发，又升任礼部侍郎。高宗召见并告诉他说，你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将有所作为，正像想一飞冲天却没有翅膀，希望你尽力留下来辅佐我。任命他为御营史司，参赞军事。张俊估计金人一定会来进攻，但朝廷却安然无事，根本不做准备。他极力向宰相进言，黄潜善、汪伯彦都嘲笑他过于忧虑。建炎三年春天，金人南侵，皇帝驾临钱塘，留下朱胜妃在吴门抵御，让张俊一同节制军马。不久朱胜妃被召回，张俊独自留下。当时有几万溃兵，所到之处抢劫掠夺，张俊召集他们刚刚安定下来。恰逢苗阜、刘正彦作乱，改元的赦书送到平江，张俊命令守臣汤东野秘密不公布。不久苗阜等人发来檄文，张俊痛哭，召见汤东野和提点刑狱赵哲谋划起兵讨贼。当时苗阜等人任命承宣使张俊为秦俸禄总管，张俊率领10000人回来，将要交出兵权西去。张俊知道皇帝待张俊很优厚，而张俊淳朴实在，可以共谋大事，急忙邀请张俊握手交谈旧事，相持而哭，于是告诉他将起兵问罪。当时吕一浩节制建业，刘光世领兵镇守镇江，张俊派人带着蜡书约吕一浩、刘光世带兵来会合，并命令张俊分兵扼守吴江，上书请求皇帝复位。苗阜等人谋划任命张俊为礼部尚书，命令他率领所部到皇帝驻地。张俊因大军尚未集结，不想公开声讨贼人，于是假托说张俊突然回来，人心震惊恐惧，不能不留下来安抚军队。恰逢韩世忠的水军抵达常熟，张俊说世忠来了，事情就成功了，告诉张俊写信招他来。韩世忠到后对着张俊痛哭说，世忠和张俊请求以身当此任。张俊于是大家犒赏张俊，韩世忠的将士叫来各位将校到面前，高声问道，今天的举动谁是顺谁是逆？众人都说贼人逆我们顺。张俊说，听说贼人用重金悬赏我的头，如果我这次举动违背天理人心，你们可以取我的头去，不然一旦有人退缩，全部按军法处置。众人感动愤激，于是命令韩世忠带兵前往京城，并告诫他急速赶往秀州，占据粮道以等待大军到来。韩世忠到秀州后立即大造占据，恰逢苗阜等人写信招张俊，张俊回信说自古说话涉及不顺叫做指斥皇帝，事情涉及不敬叫做震惊宫阙，费力之事叫做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的人要灭族。如今建炎皇帝没有听说有失德之处，一旦逊位，这怎么应该听说？苗阜等人得到信后恐惧，于是派重兵扼守临平，急忙任命张俊、韩世忠为节度使，并诬陷张俊想要危害国家，贬他到柳州安置。张俊、韩世忠拒绝不接受。恰逢吕一浩、刘光世的军队相继到来，张俊于是宣布苗阜、刘正彦的罪状，传檄中外，率领各军相继进发。当初张俊派门客冯帆用计策去劝说苗阜等人，恰逢大军将到，苗阜、刘正彦忧虑恐惧，不知怎么办。冯帆知道他们可以被说动，就用大意告诉宰相朱胜妃，让他率领百官 请求皇帝复位。高宗亲笔任命张俊为之枢密院事。张俊进兵到临平，贼兵抵抗不能前进，韩世忠等人搏战，大破贼兵，苗阜、刘正彦脱身逃跑。张俊与吕夷浩等人入见皇帝，伏地流泪等待治罪。高宗多次慰问，说从前在瑞圣宫两宫隔绝，一天我喝汤，小黄门忽然传太母的命令，不得已贬你到郴州，我不觉把汤倒在了手上，想到你被贬谪，这是谁来担当？留下张俊引入内殿，说皇太后知道你的忠义，想见你的面，刚才垂帘见你走过庭中，解下自己所佩的玉带赐给他。高宗想任命张俊为宰相，张俊因自己禁用较晚，不敢担当。苗阜、刘正彦逃到闽中，张俊命令韩世忠追上并绑缚他们献上，连同他们的党羽都被诛杀。当初张俊驻扎秀州时，曾夜里坐着警戒很严，忽然有客人来到面前，从怀中拿出一张纸，说这是苗阜、刘正彦招募杀你的赏格。张俊问他想怎么办，客人说我是河北人，粗略读书，知道顺逆，难道会以身被贼人利用？只是见你防备不严，恐怕后面还有人来罢了。张俊下座握住他的手，问姓名，客人不告而去。张俊第二天斩杀了一个死囚示众，说这是苗阜、刘正彦的刺客，私下记下那人的相貌，寻找他始终没找到。大盗薛庆在淮殿笑聚，多达数万人。张俊怕他蔓延开来，直接到高邮，进入薛庆的营垒，用朝廷的恩德旨意开导他。薛庆感动降服下拜，张俊留下安抚他的部众。有人传说张俊被贼人抓了，吕夷浩等人立刻罢免了张俊的枢密职务。张俊回来后，高宗惊叹，当天就催促他上任。张俊认为中兴应当从官陕开始，担心金人可能先进入陕西夺取属地，那么东南就不能保全，于是慷慨请求前往，下诏任命张俊为川陕宣府处置使，可以自行决定官员升降。将要出发时，御营平寇将军范琼带着部众从豫章来到皇帝驻地。此前靖康城破时，金人胁迫军后太子宗室北行，很多是范琼的计谋。他又乘势抢劫掠夺，辅佐张邦昌为他担任侍卫，这时入朝傲慢无礼，而且请求赦免逆党苗阜、刘正彦等人的死罪。张俊上奏范琼大逆不道，请求伸张典法。第二天召范琼到兜堂，数落他的罪责，痛责他送交大理寺处以死刑，把他的军队分立神武军，然后才出发与沿江乡汉的守臣商议储备，以待皇帝巡幸。高宗问张俊大计，张俊请求亲自担任陕蜀之事，在秦川设置幕府，另外派遣大臣与韩世忠镇守淮东，让吕夷浩护从皇帝到武昌，再让张俊、刘光世与秦川互相呼应。计议已定，张俊出发还没到武昌，而吕夷浩改变了原来计划。张俊抵达兴元时，金人已经攻取了敷衍，骁将娄宿背景率领大兵渡过渭水进攻永兴，各将不肯互相救援。张俊到后立即出巡官陕，访问风俗，罢斥贪赃奸邪之人，以搜罗豪杰为首要任务，各将恐惧听命。恰逢间谍报告金人将要进攻东南，张俊命令各将整军对敌。不久金人大举进攻江淮，张俊立即置军入卫。到房州得知金人北归，又回到官陕。当时金帅兀术还在淮西，张俊怕他再次骚扰东南，计划牵制他，于是决策置兵，会合五路军队以收复永兴。金人大恐，急忙调兀术等人从京西入援，在富平大战。金元帅刘以亲自率领将士逼近敌阵，杀伤俘获很多。恰逢桓庆帅赵哲擅自离开所部，赵哲的军将望见尘土飞扬，惊慌逃跑，各路军队都溃败。张俊斩赵哲示众，退保新州，命令吴玠聚集兵力据险防守在凤翔的和尚园、大散关，以截断敌军来路。关师谷等聚集西河兵在明州大谈，孙沃、贾世芳等聚集金元，凤翔兵在接城凤三州，以巩固蜀口。张俊上书等待治罪，皇帝亲手写诏书慰免。绍兴元年，金将乌鲁进攻和尚元， 吴界凭借险要攻击，金人大败逃走。兀术又合兵而来，吴界和他的弟弟吴灵再次截击，大破金兵，兀术仅以身免，急忙剃掉胡须逃回。当初年罕病重，对诸将说，自从我进入中原，没有敢触犯我锋芒的，只有张枢密与我对抗，我在还不能取蜀，我死后你们应该断绝这个念头，只求自保罢了。兀术愤怒地说，这是说我不能吗？年罕死后，他进来进攻，果然失败。朝廷任命张俊为检校少保、定国军节度使。张俊在官陕三年，训练新聚集的军队，抵挡正强盛的敌人，以刘子宇为上宾，任用赵开为都转运使，提拔吴界为大将防守凤翔。刘子宇慷慨有才略，赵开善于理财，而吴界每战必胜，西北的移民归附的日益增多，所以官陕虽然失去，但全属安定，并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也赖以安定。将军屈端在建炎年间曾逼迫驱逐帅臣王术，并夺取了他的官印。吴界在彭原战败，控诉屈端不整顿军队。富平之战，屈端意见不合，他的亲信张忠彦等人投降了敌人。张俊当初破格任用屈端，中间因事废弃，还想再用他，后来终于将屈端下狱处死。恰逢有人说张俊杀赵哲，屈端无辜，而任用刘子宇、赵开、吴界不对，朝廷怀疑他。绍兴三年，派遣王嗣做张俊的副手。恰逢金将洒离河和刘裕的叛党聚兵进攻，攻破荆州。刘子宇为新元帅，约吴界同守三泉。金人到了金牛，宋军掩击，斩杀及坠溪谷，而死的有数千人。张俊听说王嗣来，请求解除兵权，并上奏说王嗣不可任用。宰相吕一浩不高兴，而朱胜妃因旧恨天天诋毁张俊，下诏张俊前往皇帝驻地。绍兴四年初，辛丙之潭州，张俊在陕西，用檄文调兵，辛丙不派，张俊上奏弹劾他。到这时，辛丙为御史中丞，率领同僚弹劾张俊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，居住在福州。张俊离开朝廷后，担心金人撤去川陕的兵力，必将合力窥伺东南，而朝廷已在议和，于是上书极力说明情况。不久，刘裕的儿子刘林果然引金人进宫。高宗想起张俊以前的言论，策免朱胜妃，而参知政事赵鼎请求驾临平江，于是召张俊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官监侍读。入见高宗，亲手写诏书辨明张俊之前的诬陷，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。张俊受命后，当天就赴江上视察军队。当时兀术拥兵十万在扬州，约定日期渡江决战。张俊长驱临江，召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议事。将士见到张俊，勇气倍增。张俊部署诸将后，自己留在镇江节制指挥。韩世忠派部下王玉到兀术处约战，并说张枢密已在镇江。兀术说张枢密贬在岭南，怎么在这里？王玉拿出张俊所发的文书给他看。兀术脸色大变，当晚逃走。绍兴五年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。赵鼎被任命为左仆射。张俊与赵鼎同心辅政，致力于堵塞侥幸之门，抑制进袭。当时大道阳腰占据洞庭，多次进攻不能攻克。张俊认为建康是东南都会，而洞庭占据上流，恐怕蔓延为害，请求趁剩下敌人懈怠时讨伐，上奏请求前往。到李陵释放了一中数百囚犯，都是杨妖的间谍，给他们文书，让他们去遭遇各寨，囚犯欢呼而去。到潭州，贼众二十余万相继前来投降，胡寇全部平定。皇上赐书张俊说，上游已定，那么川陕荆襄形势连接，势力倍增，上天将忠心之功托付给你了吗？张俊于是上奏派遣岳飞屯驻京，相以图谋中原，自己从鄂岳转赴淮东，大会诸将，商议防御秋敌的方略。高宗派遣使者赐诏催促他回来，慰劳他说，你暑天出行很辛苦，湖湘群寇已受招抚，成就了朕不杀之人，这是你的功劳。召见应对便殿，进献忠心备览41篇， 高宗赞叹，把他放在座位旁。张俊认为敌人的势头还没有衰减，而叛臣刘裕又占据中原。绍兴六年，他在长江边上召集众将议事，公开列出刘裕僭越叛逆的罪状，命令韩世忠占据成州、楚州以谋取淮阳，命令刘光世驻扎合肥以招抚北方军队，命令张俊在健康练兵，禁军驻扎在盱眙，命令杨义忠率领精兵作为后卫以辅助张俊，命令岳飞禁军驻扎襄阳以窥视中原。张俊渡过长江，普遍巡视淮河上的各个戍守地点。当时张俊的军队禁军驻扎在盱眙，岳飞派兵进入蔡州，张俊入朝觐见，极力请求皇帝临幸健康。皇帝车驾出发，张俊先前往长江边谍报说刘裕与他的侄子刘尼挟持精兵前来进攻。张俊上奏说，金人不敢率领全部兵力前来，这一定是刘裕的军队。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，张俊、刘光世都夸大敌人的势力。张俊说，逆贼刘裕以叛逆侵犯正道，不剿除他怎么能治理国家？今天的事情只有前进没有后退，并且命令杨义忠前往驻扎濠州。刘伶逼近合肥，张俊请求增兵，刘光世想要退兵，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佘彦志想要赵岳飞率兵东下。皇帝亲笔写信给张俊，命令张俊、刘光世、杨义忠等撤回保卫长江。张俊上奏说，张俊等人如果渡过长江就没有淮南了，而长江的险要就和敌人共享了。况且岳飞一旦调动，襄阳、汉水一带告急，又凭借什么呢？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杨义忠的军队抵达濠州，刘光世放弃泸州向南撤退，淮西一带骚动不安。张俊听闻后急速赶到采石，命令他的部众说，有一个人渡过长江的就斩首。刘光世重新驻军与杨义忠会合，刘尼进攻杨义忠，杨义忠大败刘尼，刘尼、刘伶都拔掉营寨逃走。高宗亲笔写信嘉奖，召张俊回朝慰劳他。当时赵鼎等人商议皇帝回銮临安，张俊上奏说，天下的事情不倡导就不会兴起，三年之间陛下两次亲临长江，士气百倍，如今皇帝车驾一旦回朝，人心就会涣散。高宗幡然醒悟，听从了张俊的计策，赵鼎被外放为绍兴府知府。张俊认为清明之官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，逐条陈述了郡守、监司、省郎、管阁官员出入轮换补任的办法，又因为灾疫上奏请求恢复贤良方正科。绍兴七年，因为张俊退敌的功劳，下诏任命他为特进，不久加官金子光禄大夫。问安使何显回朝报告徽宗皇帝，宁德皇后相继去世，皇帝失声痛哭，捶胸顿足，悲伤不能自已。张俊上奏说，天子的孝道与世人百姓不同，一定要思考如何供奉宗庙社稷，如今先帝灵柩尚未返回，天下生灵涂炭，希望陛下擦干眼泪站起来，收敛头发前去处理政务，一怒而安定天下的百姓。皇帝于是命令张俊起草诏书告知朝廷内外，言辞非常哀痛恳切。张俊又请求命令诸位大将率领三军举行哀悼仪式并穿上丧服，朝廷内外为之感动。张俊退朝后上书说，陛下思念两位先皇，忧虑操劳百姓，臣极其愚笨得以被任用，臣常常感慨自我期许，发誓歼灭仇敌，十年之间对父母的奉养缺失，甚至连及妻儿也无暇顾及，臣的意愿也是想要实现陛下孝养之心，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上天不怜悯，灾祸变故突然发生，使陛下怀抱无穷的痛苦，罪责谁来承担？回想从前陕西蜀地的行程，陛下命令臣说，我与北方有深仇大恨，洗刷这个奇耻大辱只有依靠你了，而臣最终功败垂成，使敌人无所忌惮，今天的灾祸实在是因臣而起，请求赐予罢免贬黜。皇帝下诏让张俊起来继续任职，张俊再次上书等待治罪，皇帝不允许，于是请求皇帝从平江出发到达健康。张俊总揽朝廷内外政务，事务繁杂他一人承担，每次上奏回答一定谈论仇耻的重大，反复多次 皇帝没有不为之动容流泪的。当时天子正奋发图强，克己奉公，告诫约束宫廷内事，没有人敢逾越法度。事情无论大小，一定咨询张俊。赐给各位大将的诏书，往往命令张俊起草。刘光世在淮西，军队没有纪律。张俊上奏罢免刘光世，把他的军队归属都督府，命令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泸州节制。而枢密院认为都督府掌握军队有嫌疑，请求设置武帅，于是任命王德为都统制，就在军中选取力琼做副都统制。张俊上奏认为这样不妥当，力琼也与王德有旧怨，列状上告到御史台，于是命令张俊为宣抚使，杨义忠、刘以为制置判官，以安抚军队。他们还没有到达，力琼等人率领全军叛变，抓住吕祉归附刘裕。吕祉不随行，大骂力琼等人，被咬碎牙齿，折断头颅而死。张俊引咎请求离职，高宗询问可以代替他的人，并且说秦桧怎么样。张俊说近来与他共事，才知道他昏庸。高宗说那么就任用赵鼎。秦桧因此怨恨张俊。张俊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在此之前，张俊派人拿着手书进入伪齐境内离间刘裕，等到力琼叛变离去，又派间谍拿着蜡书送给力琼，金人果然怀疑刘裕，不久废除了他。台谏官交相诋毁，张俊被削夺官职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，居住在永州。绍兴九年，因赦免恢复官职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公。不久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。金国派使者前来，以赵裕为名，张俊五次上书争论此事。绍兴十年，金国背弃盟约，重新夺取河南。张俊上奏希望趁机因势利导，随机应变，那么大功可以告成，于是大规模建造海船1000艘，作为直指山东的计划。绍兴十一年，被任命为检校少傅、重庆军节度使，充任万寿官使，免去定期朝见。绍兴十二年，封为河国公。绍兴十六年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张俊将要对时事进行极力的议论，担心给母亲带来忧虑。母亲惊讶他消瘦，询问原因，张俊如实回答。母亲诵读他父亲的对策之语说，臣宁可直言而被处死在府钺之下，也不能忍而不言而辜负陛下。张俊的主意于是决定。尚书说，当今的形势好比在头目心腹之间长了一个大疽，不割除就不会停止。希望陛下在心中谋划，谨慎审查情况真假，使我有不可侵犯的态势，或许国家能够安全。不然的话，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事情下到三省，秦桧大怒，命令台谏官弹劾张俊，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居住在连州。绍兴二十年，移居永州。张俊离开朝廷将近二十年，天下世人无论贤能与否，没有不倾心仰慕他的。武夫健将提到张俊，一定会叹息感慨，以至于儿童妇女也知道有个张都督。金人害怕张俊，每次使者到来，一定问张俊在哪里，唯恐他被重新任用。在这个时候，秦桧依仗宠信巩固权位，害怕张俊的政论危害自己，命令台谏官有所弹劾，议论一定涉及张俊，反而说张俊是国贼，一定要杀死他。任命张炳为潭州知州，汪兆熙为湖南使，让他们图谋张俊。张长先出使江西，审理张宗元的案件，株连到张俊，逮捕赵鼎的儿子赵焚下大理寺，让他自己诬陷与张俊图谋大逆，恰逢秦桧去世才得以免除。绍兴二十五年，张俊恢复观文殿大学士，判洪州。张俊当时因为母亲去世，将要回乡安葬。想到天下是二十年被秦桧败坏，边防废弛，又听说金国完颜亮篡位，一定会举兵，自认为是朝廷大臣，道义上与国家休戚相关，不敢因为守丧而避嫌，详细上奏论述此事。恰逢星象变化，征求直言，张俊认为金人在几年间形势上一定会挑起事端用兵，而国家沉溺于安逸享乐，完全没有防备，于是上书极力陈说。而大臣沈该、莫其县、汤思退等人看到后，认为敌人本来没有挑衅，嘲笑张俊狂妄。台谏官汤鹏举、林哲弹劾张俊回到蜀地，恐怕会动摇远方，下诏让他再次居住在永州。扶桑期满后被削夺官职， 以本官领辞路。绍兴31年春天，有旨允许他自行方便。张俊到达潭州，听说钦宗去世，号啕痛哭，不吃不喝，上书请求早定防守和作战的策略。不久，完颜亮大举入侵，朝廷内外震动，再次任命张俊为观文殿大学士，判潭州。当时金兵骑兵充斥，王权军队溃败，刘已退归镇江，于是改命张俊叛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张俊到达岳阳，买船冒着风雪前行，遇到从东边来的人说敌兵正在焚烧采石，烟火冲天，千万不要轻易前进。张俊说，我奔赴君父的急难，只知道径直向前寻找皇帝车驾所在罢了。当时长江没有一艘船敢往北岸行驶，张俊乘坐小船径直前进，经过池阳，听说完颜亮已死，剩余部众还有20000人驻扎在河州。李显忠的军队在沙上，张俊前往犒劳他们，全军见到张俊，认为他是从天而降。张俊到达建康，立即发公文给通判刘子昂办理行宫礼仪物品，请皇帝车驾赶快临幸。绍兴32年，皇帝车驾临幸建康，张俊在道旁迎拜，卫士见到张俊，没有人不把手放在额头上表示敬意。当时张俊从废黜中被重新启用，风采隐约，军民都依靠他作为重镇。皇帝车驾将回临安，慰劳张俊说，卿在这里，朕没有北顾之忧了。张俊监管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的军马，金兵10万人围攻海州，张俊命令镇江都统张子盖前往救援，大败金兵。张俊召集忠义之士，以及招募怀楚的壮勇之人，任命陈敏为统制，并且认为敌人擅长骑兵，我方擅长步兵，保卫步兵不如用弩，保卫弩不如用车，命令陈敏专门制造弩和战车。孝宗即位，召张俊入朝觐见，改变容色说，久闻公的大名，如今朝廷所依靠的只有公了。赐座并低声询问，张俊从容地说，人主的学问以心为本，一心合乎天理，什么事办不成？所谓天，不过是天下的公理罢了。一定要兢兢业业自我持守，使清明之气在自己身上，那么赏罚举措没有不恰当的，人心自然归附，仇敌自然降服。孝宗肃然地说，一定不忘公的话。任命张俊为少傅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晋封魏国公。翰林学士史浩提议想在瓜州采石筑城，张俊认为不守两淮而守江边，这是向敌人显示我方衰弱，懈怠作战防守的士气，不如先筑四周城。等到史浩任参知政事，张俊所规划的事情，史浩一定加以阻挠。张俊推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，孝宗召陈俊卿和张俊的儿子张氏前往行在。张俊复奏请求皇上临幸建康，以震动中原的人心，用兵于淮河沿岸，进军山东，作为吴陵的声援。孝宗见到陈俊卿等人，询问张俊的动静、饮食、容颜、面貌，说朕倚靠魏公如同长城，不容许浮言动摇。今人用10万人驻扎在河南，声称要谋取两淮，送来文书索取海、泗、唐、邓、商州以及岁币。张俊说北敌诡诈，不应当被他们动摇，用大军驻扎在盱眙、濠州、泸州防备，最终没有出事。隆兴元年，任命张俊为枢密使，都督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军马。当时金将蒲察图木和之四州大州人驻扎在洪县，都统萧齐驻扎在灵璧，基础粮食修缮城池，将要做南攻的打算。张俊想要在他们没有发动时进攻。恰逢主管殿前司李显忠、建康都统邵宏渊也献上攻击这两个城邑的计策，张俊详细上报。皇帝回复同意，召张俊前往行在，命令先图取两城。于是派遣李显忠出兵濠州，直奔灵璧。邵宏渊出兵四州，直奔洪县，而张俊亲自前往前线。李显忠到达灵璧，击败萧齐。邵宏渊包围洪县，降服了蒲察图木。大州人乘胜进军攻克宿州，中原震动。孝宗亲笔写信慰劳他说，近日边境捷报，朝廷内外鼓舞，10年来没有这样的胜利。张俊因为剩下人困马乏，急忙召李显忠等人回师。恰逢金军统帅何时烈志宁 率兵到达宿州，与李显忠交战。连日南军小有不利，忽然谍报说敌兵大量到来，李显忠连夜率军撤回。张俊上书等待治罪，有旨降授特进，改任江淮宣抚使。宿州之师撤回后，士大夫中主和的人都在议论张俊的不是。孝宗又赐张俊书信说，今日边防之事已靠卿作为重镇，卿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。前日举事之初，朕与卿共同承担，今日也必须与卿共同完成。张俊于是任命魏胜守海州，陈明守四州，戚方守濠州，郭震守潞河，治理高邮、朝县两城作为大的形势，修缮滁州关山以扼守敌人的冲击要道，聚集水军于淮阴，马军于寿春，大力整顿两淮的守备。孝宗又召张氏奏事，张俊复奏说，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与心腹之臣相互协作，志同道合，以成就治世之功。如今臣已孤身一人，动辄受到牵制，陛下将如何使用臣？于是请求退休。孝宗阅览奏书，对张氏说，朕对待魏公有加，不为服役所迷惑。皇帝对待张俊仍然极为优厚，对近臣说话一定称魏公，不曾直呼其名。每次派遣使者来，一定让使者看张俊饮食多少，身体胖瘦如何。不久下诏恢复张俊都督的称号。金朝主帅蒲散忠义给南宋三省枢密院送来文书，索要四郡土地和岁币，否则就在农闲时训练军队。张俊说，金人强大时就会进攻，弱小时就会停止，不在于和谈与否。当时汤思退担任右丞相，汤思退是秦桧的同党，急于求和，于是派卢仲贤带着文书回复金朝。张俊说，卢仲贤是个小人，行事多狂妄，不能信任。后来卢仲贤果然因为答应割让四郡而辱没了使命。朝廷又任命王之望为通问使，龙大渊为副使，张俊力争但未能阻止。不久朝廷召张俊入朝觐见，他又极力陈述和议的失误。孝宗因此停止撰写誓书，留下王之望、龙大渊等待命令，而派通书官胡访、杨由义前往，告知金人四郡不可割让。如果金人一定要得到四郡，应当追回使节，停止和议。任命张俊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仍像以前一样担任都督。汤思退为左仆射。胡访等人到达宿州，金人用刑具捆绑他们进行威胁，胡访等人不屈服，金人反而以礼相待，送他们回来。孝宗对张俊说，和议不成是天意，从此事态应当归于一致了。二年商议尽兴健康，诏令王之望等人返回。汤思退听说后非常惊恐，表面上请求辞官，暗地里却与同党谋划陷害张俊。不久诏令张俊巡视长江、淮河一带。当时张俊招纳的山东、淮北忠义之士用来充实健康、镇江两军共有12000多人，万弩营召集的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有10000多人，由陈敏统领防守四州。凡是险要的地方都修筑了城堡，那些可以利用水势作为险阻的地方都积水形成水库，增置了长江、淮河的战舰，各军的弓箭器械都完备。当时金人在河南驻扎重兵，虚张声势胁迫和议，有约定日期决战的话。等到听说张俊来了，急忙撤兵回去。淮北前来归附的人每天不断，山东豪杰都愿意接受指挥。张俊认为萧齐是契丹的名门望族，沉着勇猛又有谋略，想让他统领所有契丹降众，并且用檄文晓谕契丹，约定互相援助。金人更加恐惧，汤思退于是让王之望极力诋毁守备，认为不可依靠，让尹瑟弹劾罢免都府参议官冯芳，又弹劾张俊耗费国家钱财无数，上奏请求留下张身守四州，不接受赵括的替代，以此抗拒命令。张俊也请求解除都府职务，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左司谏陈良汉、侍御史周操说，张俊忠诚勤勉，众望所归，不应该让他离开朝廷。张俊留在平江，共8次上奏请求退休，被授予少师、保信军节度使，判福州。张俊推辞，改任礼泉观使。朝廷于是决定了放弃土地求和的策略。张俊离开后， 仍然上书论述隐色奸邪必定贻误国事，并且劝皇上努力学习，亲近贤臣。有人劝张俊不要再谈论时事，张俊说，君臣的义理在天地之间无处逃避。我蒙受两朝厚恩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，现在虽然离开朝廷，但每天仍希望皇上心中感悟，如果有所见解，怎么忍心不说。皇上如果想重新任用我，我应当日就出发，不敢以年老有病推辞。像你们所说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心思呢？听闻的人都很震惊。走到鱼干时得了病，亲手写信给两个儿子说，我曾经担任宰相，不能恢复中原，习学祖宗的耻辱，死后不应该葬在我先人墓旁，把我葬在衡山下就够了。死讯传来，孝宗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，追赠太保，后来加赠太师，谥号忠宪。张俊从小就有大志，等到担任西河牧官时，走遍了边境堡垒，观察山川形势，时常与旧日的戍守将领握手饮酒，询问祖宗以来守边的旧法以及行军布阵的策略。所以一旦从疏远之人启用，担任枢密要职，都能通晓边防事务的始末。在京城中亲眼看到二弟北行，皇族被俘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，发誓不与敌人共存，所以终身不主张和议。每次讨论定都大计，认为东南的形势没有比健康更好的，君主居住在那里可以北望中原，常怀警惕之心。至于钱塘偏僻一角，容易安逸放纵，不足以号召北方。与赵鼎共同执政时，推荐提拔了很多人才，侍从大臣和朝中列位都是一时的名望，人们称之为小元佑。所推荐的于允文、汪英臣、王石鹏、刘拱等都成为名臣。从行伍中提拔了吴玠、吴陵，认为韩世忠忠诚勇敢，可以依靠大事，一见到刘乙就觉得他不凡，把事务重任交付给他，最终都成为名将，建立功业。当时称赞张俊善于识人。张俊侍奉母亲以孝著称，学问精深于易经，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，书诗礼春秋中庸也各有注解，文集十卷，奏议二十卷。有两个儿子，张氏、张晋。张氏自有传记。张晋字定叟，因父亲恩应被授予乘凤郎，历任广西经略司机仪，通判延州。年轻时已有能干的名声，这些使者推荐所属官吏而不包括张晋，孝宗特令再次推荐，被赵队差遣至元州，意志豪强，平息盗贼。县尉捕获盗贼上报州里，张晋察觉其冤枉，释放了他们，没有人不感到奇怪。不久果然抓获了真正的盗贼，改之衢州。兄长张立去世，没有成年的儿子，张晋请求辞禄以便办理丧事，主管御局官，升任湖北提举长平。上奏论事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对辅臣说，张俊有这样的儿子，改任浙西督办荒政、肃湖二州都缺太守，命他兼任。有执政的姻亲囤积粮食不卖，张晋首先惩治了他，皇帝奖赏他不畏强权，升任两浙转运判官。不久以直徽游阁升任副使，改至临安府。上奏免除拖欠的四万民钱、800斛米，升职龙图阁。京城人口众多，奸盗聚集隐藏，张晋划分区域以警戒缉捕，夜不闭户。张世隐把女儿送入后宫充任宫使，仗势横行。张晋借故痛加惩处，将其全家迁徙到信州，其同伙都服帖顺从。南郊祭祀李成，赐五品符，代理兵部侍郎，仍知临安，加赐三品符，修建三闸，恢复六井。府衙失火，蔓延到民居，上书弹劾自己，诏令削去两阶官。张晋再次上书请求罢免，改至镇江。不久改明州，推辞，仍知镇江。赵为户部侍郎，当面回答皇帝提问议论政事，违背了当时宰相的意志。高宗驾崩，以吉英殿修撰之绍兴府，监督山林事务。赵回任吏部侍郎。光宗即位，代理刑部侍郎，又兼之临安府。绍熙元年任刑部侍郎，仍为府尹。内侍毛伯义侵占西湖胶地建亭，外戚有人杀死他的仆人，案件审理完毕，通过关系请求免除刑罚，张晋都坚持上奏依法论处。孝宗游湖， 张晋以弹压身份在道旁服役，孝宗停车慰劳，赐给酒肉。京西谋求统帅，升换张阁学士，知襄阳府，赐金200两，另外赐金100两，白金加倍。不久，升徽游阁学士，知建康府，接着又命他回到襄阳。宁宗即位，归正人陈英祥、忠义人党旗等图谋袭击均州，副都统冯湛从小道疾驰报告。张晋不为所动，从容布置严捕，案件审理完毕，斩其为首者2人全部释放同党，不安定的人得以安定。升保文阁学士，知平江府，未成行，改知建康府。升龙图阁学士，知龙兴府，兼江西安抚使。奉新县就有营田，招募百姓耕种，每亩赋税米5斗5升，钱60，后来一臣请求出卖。起初征收2税合买，并且加以折变，百姓更加困苦，张晋全部上奏免除。晋端明殿学士，又知建康府，因病请求辞禄去世。张晋天分高爽，为官才干敏捷，遇事不凝滞，多能根据情况变通，所到之处以治理有方著称。南渡以来，评论治理京城的以张晋为首。儿子张忠纯、张忠恕自有传记，论曰：儒者对于国家能培养其正直之气，就足以端正君主之心，统一众人之志，抵御凶恶叛逆，处理忧患险境，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道。像张俊这样的人，可以说是善于培养正气的人了。看他当初逃避张邦昌的提议，平定苗、刘之乱，其才识本来就不是偷懦之人所敢期望的。等到他抵御强敌，招降大盗，能使将帅效命，所向如意。远方之人根据他的用射来决定进退，天下人根据他的出处来判断安危，难道不是卓越的人中豪杰吗？众口纷纭，屡次奋起，屡次受挫，而言辞气概慷慨，曾说：皇上如果想重新任用我，我应当日就出发，不敢以年老有病推辞。他的话如此，那么他爱君忧国之心是怎样的呢？当时的舆论认为张俊的忠诚大致类似汉代的诸葛亮，然而诸葛亮能使魏延、杨仪终身不闹矛盾，张俊因为无戒的缘故就杀了曲端，诸葛亮能容法孝直，张俊不能容李纲、赵鼎，反而诋毁他们，这就是他不如诸葛亮的地方吧。至于富平之战的溃败、淮西的兵变，那么成败立顿，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预先看到啊。